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于近期签署英美贸易协议，与加拿大启动新谈判。
俄发射44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十五死近百伤。
近期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和伊朗冲突降温。
美商务部长称，近7万人排队申请川普金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官员今天表示，俄罗斯前一晚向乌克兰发射数百架无人机和数十枚飞弹进行攻击，击中基辅数十个平民目标，其中包括一栋大型公寓大楼。加上南部城市奥德萨，共造成至少1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今天向乌克兰发射440多架无人机和32枚飞弹。他指基辅遭受的破坏是3年多战争期间首都遭受的最恐怖破坏之一。泽连斯基说，这类的攻击纯粹是恐怖主义，全世界包括美国和欧洲，最终都必须以文明社会的方式应对恐怖分子。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有能力继续这场战争。官员表示，整个晚上，基辅约有27个地点遭到多波攻击，住宅大楼、教育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首都的死者包括一名62岁的美国籍市民，因弹片受伤而不治。
6月16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伊朗最大的铀浓缩设施纳坦兹在以色列空袭导致断电之后，约15000台离心机可能已严重受损，甚至全毁。尽管地下设施未遭到直接打击，格罗西在接受 BBC 访问时指出，离心机断电之后可能会失去控制，导致精密部件相撞而损坏。他补充说，以色列对纳坦兹地面建筑的攻击摧毁了正在生产高达60%浓缩铀的中式燃料浓缩厂。此外，伊斯法罕核设施的4座建筑也遭到破坏，但富尔多地下浓缩厂未见明显的损伤。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监测当地辐射和污染的状况，初步显示外部核辐射水准正常。以色列表示，这次行动旨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并称行动中有9名核科学家被击毙。据报，伊朗近月被指试图将其浓缩铀库存武器化，引发国际关切。
路透社6月17号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对英国首相施塔莫在 G7 峰会上表态继续支持 AUKUS 协议表示欢迎。尽管美国正进行相关审查，施塔莫强调，英国将持续推进与澳洲及美国的核潜艇合作，称该协议对三方都极为重要。AUKUS 是澳洲、美国、英国三国的简称。施塔莫16号与川普会晤，会后被问及 AUKUS 时，川普就在一旁。施塔莫表示理解美方审查过程，并强调支持协议的立场不变。阿尔巴尼斯原安排隔日与川普进行首次正式会谈，敦促美方重申 AUKUS 的承诺，但白宫宣布川普提前离开 G7，双方未能会面。根据2021年达成的 AUKUS 协议，澳洲将在30年内投入3680亿澳元向美国采购，并与英国共同建造核动力潜艇，应对中国军事崛起。五角大厦目前正就这个合作进行审查，澳洲则表示将密切配合美方进程。
美国商务部于6月11号正式推出川普金卡网站，开放初步申请资料，线上填写不到一周。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16号表示，申请川普金卡的人数持续增加，等待名单上的申请人数在当天上午1小时之内，从67697人迅速增加到68703人。根据介绍，非美国公民若支付500万美元并成功申请金卡签证， 就可以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未来也会有机会取得美国国籍。卢特尼克向《金融时报》表示，这张卡将采用黄金铸造，会非常精美。他说，这项签证最初的构想来自亿万富翁，多年来一直是川普热心支持者的约翰·鲍尔森，目的是为美国筹集资金，协助偿还36兆美元的国债。卢特尼克表示，若能发出20万张金卡签证，可为美国财政部带来1兆美元的收入。
中共党魁习近平6月17号赴哈萨克出席中亚高峰会谈，与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土库曼等5国领导人会晤，这是他1年内第二度访问中亚。中亚5国原为苏联势力范围，近年逐渐走向多元外交，频繁与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国进行会谈，试图在大国之间取得平衡。随着俄乌战争爆发，部分国家与莫斯科关系松动，转而寻求中国合作。中国目前已是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预估达到950亿美元，超越中欧与中俄贸易总额。中共还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并进军能源与稀土领域，加快拓展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尽管俄方强调中俄为战略伙伴，克里姆林宫对北京势力扩张表面不表担忧，但专家认为中亚已成为中俄角力与外交博弈的关键战场。
洛杉矶市中心的街道尚未恢复平静。市长凯伦·巴斯16号表示，该市继续实施宵禁令，不过宵禁的时间改为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移民局办事处则至少关闭到6月24号。16号凌晨，数十名暴徒闯进汽车零配件供应商 AutoZone 位于南洛杉矶市的一间门店打砸抢，警方正在抓捕肇事嫌疑人。自7号以来，警局共逮捕了575名与抗议活动有关的人士。另外，自8号以来，还有12名警察因抗议活动受伤，其中3名警察是在14号的执法过程中受伤。洛杉矶14号又爆发了有组织的无王日示威活动。川普总统15号晚上发布声明，指示 ICE 扩大在民主党执政城市的驱逐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在近期正式签署英美贸易协议，与加拿大启动新谈判，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获得了一份价值2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国防部提供 AI 工具。几个月之前，OpenAI 就已经表示将与国防技术初创公司 Anduril 合作，为国家安全任务部署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几个月之后，国防部于周一宣布了这项为期1年的合同。美国国防部表示，根据这份合同，执行方将开发前沿人工智能原型能力，以应对作战和企业领域的关键国家安全挑战。
美国总统川普的家族企业川普集团推出了电话服务，称为 Trump Mobile，并且预计出售一款要价499美元的手机。根据官方网站，这项行动电话服务名为“四七方案”，月费仅47.45美元。上述数字意指川普担任美国第45位及第47位总统。这项电话服务包括通话、无限时、信息和上网流量，并提供道路救援及药店福利等服务。此外，川普集团也宣布将出售一款 TESM 手机，采用金色金属外壳，上面刻有美国国旗。根据 Trump Mobile 网站的截图，这款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川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TESM 手机现在已经开放预订，将于2025年9月上市。
周一，联合发射联盟被迫推迟了运载一批亚马逊互联网卫星的第二次飞行。由于火箭的助推器出了问题，美国宇航局的 Kuiper 计划的互联网卫星将被关闭。 在发射倒计时还剩下大约30分钟的时候，联合发射联盟宣布，由于阿特拉斯五号火箭的助推器发动机吹扫温度升高的问题，联盟将取消发射。该公司表示，将在晚些时候提供新的发布日期。联合发射联盟首席执行官托里·布鲁诺在蓝天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本次发射可能存在的问题无法立刻解决，我们需要暂停一下，我们会处理好的，然后回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总统川普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完成了英美贸易协议的签字仪式。另一方面，川普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双边会谈。川普在会后表示，双方渴望在数日内达成新的双边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于五月口头宣布与英国达成贸易协议，周一签署行政命令执行，宣告尘埃落定。目前，七国集团的最高领导人正在加拿大开会。川普总统说，我们已签署协议完成。他称赞英国首相斯塔默是一位伟大的首相。川普说，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项公平的协议，它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收入。这是川普政府自4月2号对等关税日开始以来正式达成的第一个贸易协议。斯塔默表示，该文件落实了削减汽车和航空航天关税的协议，这是一项对英国非常重要的协议。根据白宫下午释出的协议文本，美国打算为每年自英国进口汽车设定10万辆的关税配额，税率为10%。协议指出，双方也承诺针对英国制造药品与药品成分谈判，并达成优待性待遇协议，前提是英方需符合特定的供应链安全标准。美国与英国另将透过建立航空航天产品的零关税双边贸易来强化相关供应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英国宣布将从美国购买价值10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另一方面，川普表示，他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已针对一份新的加拿大美国贸易协议展开初步谈判，双方正尝试厘清底线。川普说，我们理念不同，但都有优秀的构想。我有自己的关税方案，我是关税派。卡尼则有他更复杂但也很好的想法。他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几天内搞定。卡尼于峰会期间表达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并参考美英间近期达成的双边协议模式，在美墨加协定构架下修订新版贸易条款。白宫方面则释出善意，强调川普总统愿意与加拿大建立互利但公平的经贸新关系。川普与卡尼也就能源合作、半导体供应链与北极安全议题交换意见，显示议程已超越贸易范畴。预料未来几周内，双方将进行更密集谈判。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G7 领袖周一呼吁中东局势降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有信心伊朗最终将会签署一项核子协议。不过他表示，他提前离开 G7 峰会，与推动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无关。请听报道。
以色列6月13号先发制人，空袭了伊朗的核子与军事设施，斩首军方高层及核子科学家。伊朗以飞弹与无人机还击，之后双方将打击面扩大到油气田、港口、电视台等目标。外界担心冲突恐怕是扩大为中东战争，并把美国卷入。Axios 新闻网引述了消息人士披露，白宫正在与伊朗商讨，由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本周会谈。Axios 新闻网引述四名消息人士指出，若成功促成威特科夫与阿拉格奇会面，双方将讨论一项涉及核协议与终止以色列和伊朗战争的外交倡议。虽然会面还在敲定中，但这是川普为打消战争、重新拉回协商谈判所做的其中一个最后的努力。美方官员证实，目前正考虑在本周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消息人士指出， 川普团队16号与伊朗商讨举行会谈的提议。川普本人也在 G7 峰会的时候称，我们是用电话讲，但最好还是当面谈。川普16号晚上在社群媒体呼吁伊朗平民即刻撤离德黑兰，又提前结束在加拿大的 G7 峰会行程，返回华府。不过川普表示，他提前离开加拿大 G7 峰会与推动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无关。川普在 G7 峰会期间表示，我认为伊朗基本上已在谈判桌上，他们想要达成协议。川普表示有信心，伊朗最终将会签署一项核子协议。他说，在他离开 G7 峰会后，美国将会采取行动。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16号在福克斯新闻网受访时强调，川普仍寻求达成协议，川普总统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在中东战火持续升温之际，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周一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和伊朗冲突降温，并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据 CNN 报道，该声明原由欧洲领导人主导起草，美方起初拒绝签署，认为必须调整部分措辞，最终双方协调后删除外交解决与尊重国际法等语句，才促成川普同意签署。请听报道。
G7 峰会周一在加拿大登场，加拿大公布一项获得川普支持的联合声明说，G7 峰会对伊朗危机的解决方案要推动更广泛的降低中东敌对的紧张局势，包括在加沙停火在内。随着双方的攻击加剧造成平民伤亡，这项声明也指出以色列有权自卫，并强调保护平民的重要性。这个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工业化民主国家领袖表示，他们坚信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声明中说，我们一贯明确表示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此外，根据路透社报道，七天工业国集团领袖在声明草案中初步达成共识，将共同建立战略机制，应对稀土与关键矿物供应链风险，并明确提到了来自中共的干预构成潜在威胁。声明草案中指出，关键矿物市场正受到不公平政策和人为的干预影响，威胁经济与国安。据彭博社取得的草案文件，这期领导人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一项声明，联合推动一项行动计划，以分散关键金属的供应来源，并鼓励各国立即且大规模地投资相关项目。草案文件中写道，我们认识到需要共同合作，加大对七国集团及全球关键矿产项目的投资力度，为了保障未来供应链的稳定，必须立即进行大规模投资，以确保这些矿业和加工项目能够克服，例如许可和审批程序延误、市场操控及价格波动等障碍。声明同时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贷款机构提供更多资金，帮助关键矿产项目快速推进。不过，该草案尚未获得七国领导人正式批准，因此仍有调整空间。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警告所有人撤离德黑兰，以军击毙伊朗战时参谋长，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地。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警告所有人撤离德黑兰，以军击毙伊朗战时参谋长。
川普与石破茂G7会谈未达共识，承诺续谈关税。
金价触高点回落，各国央行计划增加黄金储备。
法官驳回各大教职工会对川普政府的诉讼。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一，在加拿大举行的 G7 峰会期间，日本首相石破茂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双边会谈。尽管双方同意持续推进贸易谈判，但在削减或取消美方对日关税方面未能达成协议。这是两位领导人第二次面对面会晤，会谈历时约30分钟。日方原希望借这次机会在汽车关税议题上取得突破。不过石破茂会后表示，我们正积极探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但在部分议题上仍然存在歧见。他没有具体说明分歧的内容，但强调汽车产业是日本的核心利益，我们会全力守护。川普对会谈结果表达正面评价，这次会谈为双方过去六轮部长级磋商的延续。石破茂与川普预计于6月24号至25号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再次会面，双方届时渴望进一步协商。
美国总统川普16号提前离开 G7 峰会返回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日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领袖原本希望在这次 G7 峰会的第二天能与川普当面会谈，希望通过增加军费、降低贸易障碍和采取行动抗中等换取美国调降关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原定17号与川普会面。墨西哥、印度、澳洲、南非、巴西、南韩及乌克兰等非 G7 成员领袖这次也都应邀参加，各国领袖想与川普面谈的希望随他提前返美而落空。川普团队承诺要在7月9号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数十项协议，但到目前为止只与英国达成贸易协议，并与中国做到暂时休兵。在 G7 峰会的双边会谈后，加拿大和美国同意在30天内努力促成贸易协议。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7号公布，当局公布实施国安法近五年来，有332名涉嫌违反国安法及相关法律被捕。与此同时传出，由六四工运领袖韩东方创办、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6月12号晚间宣布解散，疑因中港国安施压。中国劳工通讯是常年监督中国劳工权益的非政府组织。就在中国劳工通讯宣布解散的同一天，中共驻港国安公署要求香港国安处配合行动，约谈六名人士，案件涉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台湾陆委会4月3号曾表示，香港国安处举报热线自2020年11月开通，实施五年已成为举报之都，呼吁港府及中共立即废止基本法第23条、国安法及其他违反国际人权之恶法，并停止对香港人民的迫害。
威斯康星州联邦参议员鲍德温周一被执法部门告知，明尼苏达州枪击案的嫌疑人博尔特在其书写的文件中提到了他。他被列入一份民主党政客名单，这份名单是在博尔特的车辆中发现的。博尔特周一被指控出于政治动机，于上周六凌晨对明尼苏达州两名州议员及其配偶实施了袭击。周一，司法部宣布计划对博尔特提出六项联邦指控，包括两项使用枪支谋杀罪。当地的检察官还表示，他们计划对博尔特提出额外的谋杀罪指控。明尼苏达州代理检察官汤姆森周一表示，根据执法部门的调查，在博尔特车内发现的笔记本上列有超过45名州和联邦当选官员的名字。他表示，检察官们仍在审查证据，以解释为什么这些议员被博尔特列入名单。
周一，曼哈顿联邦法官维斯科希尔驳回了哥伦比亚大学两个教职工工会针对川普政府提起的诉讼。这个诉讼质疑川普政府削减资助，以及要求该校改革学生纪律、加强对中东研究部门的监督等措施。维斯科希尔指出，这个诉讼因为两名原告、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缺乏起诉的法律资格被驳回， 他表示，哥伦比亚大学本身在此案中明显缺席。维斯科希尔写道，如果有资金被不当扣留，适当的原告可以在适当的法庭通过成功诉讼追回资金，但地方法院法官的角色不是先指挥行政部门实施政策，在于事后发问。他还补充说，如果每位对行政行为提出异议的原告都能获得特殊救济，我们的民主就无法正常运作。此前六月初，联邦教育部曾威胁，如果哥大没能妥善保护犹太学生，应对校园亲巴勒斯坦抗议，恐撤销其认证资格。教育部重申，学校如果不能在期限内改善，认证机构将依法采取行动。
马萨诸塞州的地区法官波罗斯周一裁定，他将短暂延长一项此前发布的临时限制令。该禁令暂时阻止川普总统发布的禁止外国学生入境美国就读哈佛大学的行政命令。与此同时，他正在考虑是否要发布一项期限较长的初步禁令。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5月22号宣布，将立即撤销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这项认证是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随后，伯罗斯应哈佛的请求，几乎立刻阻止了诺姆的指令。国土安全部改以长达数个月的行政程序挑战哈佛的认证资格。5月29号的听证会上，伯罗斯表示，计划发布一项广泛禁令，以维持现状。一周后，川普签署总统公告，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宣布哈佛大学已不再是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项目的可信管理者，公告暂停外国公民入境哈佛学习或参与该项目，期限六个月，并指示国务卿卢比奥考虑撤销已注册国际学生的签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警告所有人撤离德黑兰，以军击毙伊朗战事参谋长。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最新世界竞争力排名榜显示，前三名分别由瑞士、新加坡和香港夺得。当中，香港连升两位，但仍落后于2019年或之前的排名。两岸三地中，台湾上升两位，至排名第六，而中国则因中美贸易战拖累了国际投资和贸易表现，以致排名降两位，至第16位。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综合客观数据和商界意见等因素，为69个经济体在四大领域评分后，17号公布2025年世界竞争力排名。根据这份最新的排名，第四到第十位依次是丹麦、阿联酋、台湾、爱尔兰、瑞典、卡塔尔和荷兰，而前20位中或飞跃进步成绩的，分别是上升9位至排名第11位的加拿大，上升5位至排名第19位的德国，及上升2位至排名第20位的卢森堡。
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17号维持利率不变。法新社报道，日本央行多年来持续购买日本政府债券，以保持低殖利率，这是旨在消除经济停滞和有害通货紧缩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一部分。但随着通货膨胀开始回升和日元贬值，日本央行去年开始放弃这个计划，并于2007年以来首次升息，并开始逐步减少购买日本政府债券的规模。之后，日本央行多次调高借贷成本，目前利率来到 0.5%， 为17年来的最高水平，并持续减少债券购买量。但分析师表示，贸易战引发的不确定性已导致官员推迟进一步升息。
根据一项针对全球货币当局的调查，各国央行预计今年将持续增持黄金，并预计未来五年内其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将减少。由于全球不确定性上升和市场波动加剧，投资者对黄金的需求激增，金价自今年一月份以来已上涨了30%，两年内更是翻了一番。黄金近期已超越了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资产。 以色列针对伊朗核设施和军事将领进行精准打击后，推动了国际金价的上涨，但在触及每盎司3451美元，逼近历史新高3500美元后滑落，17号试探3370美元大关。专家指出，虽然目前国际多数机构预测年底前金价上看3700美元到4000美元，但未来金价仍有可能跌至3000美元，甚至更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路透社周一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正在关税谈判中向越南施压，要求其减少在出口美国之前在越南组装的设备中使用中国技术。请听报道。
三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在关税谈判中要求越南降低出口美国产品中所含的中国技术比例。据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越南当局一直在组织与当地企业的会议，以增加越南零件的供应。企业表现出合作的意愿，但也警告说，他们需要时间和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名消息人士指出，越南一直被要求降低对中国高科技的依赖，这是供应链重组的一环，如此一来能减少美国对中国零组件的依赖。第二位知情人士说，最终目标是加快美国与中国高科技的脱钩，同时提高越南的工业能力。该人士以虚拟现实设备 VR 为例，说明越南组装的产品过于依赖中国技术。越南是苹果和三星等科技公司制造业务的所在地，这些公司通常依赖中国制造的零件。脸书母公司 Meta 和谷歌在越南也有承包商，生产虚拟实境头戴装置和智能手机等产品。随着美国对等关税暂停90天的期限及7月8日的临近，美越可能达成协议的时间和范围仍不明朗。所有的知情人士都强调，虽然美国已向越南提出更广泛的要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解决出口产品中中国高科技含量问题是首要优先事项。美国还希望越南打击将中国商品贴上越南制造标签运往美国的做法，因为这帮助中共规避美国关税。越南贸易部已发布一项新规，加强打击出口商将商品非法转运到美国和其他目的地，以防止中国企业通过越南洗产地。越南贸易部周日表示，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取得了进展，但关键问题仍未解决。知情官员告诉路透社，越共总书记苏林打算在美国会见川普总统，时间可能是6月底，这次旅行的具体日期尚未公布。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警告所有人撤离德黑兰。以色列军方周二表示，已在一场夜间攻击中击毙伊朗最高军事指挥官沙德马尼，他是最亲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人物。请听报道。
自上周五凌晨以来，以色列一直在轰炸伊朗，伊朗也发射导弹、无人机回应，双方展开逐渐升级的互相打击。以色列官员周一早些时候建议居民撤离德黑兰东北部部分地区，表示以军计划袭击军事基础设施。美国总统川普当天也敦促所有人立即撤离德黑兰。白宫并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升级，川普提早一天离开正在加拿大举行的7天工业国集团峰会，返回美国。对于社群媒体上一则帖文指称美国正在攻击伊朗，白宫发言人菲佛回应表示，这不是真的，美军正保持防御态势，这点没有改变。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在这个地区采取防御态势，既维持强大，同时追求和平协议，当然我们希望事情会这样发展。海格塞斯周一稍早宣布，他已在上周末指示在中东地区部署更多军力。此前，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周一被追踪到已离开东南亚，另有报道提到数十架美国军机正飞越大西洋。伊朗传出已表明，唯有以色列率先停止空袭行动， 多黑兰才同意展开停战和核协议的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一在社交媒体 X 喊话，如果美国总统川普真心想以外交方式解决，华府应一通电话管住内塔尼亚胡，此举将为重返谈判铺路。川普在这期峰会上称，这场战争对双方都痛苦，敦促伊朗趁还来得及赶快谈判，更警告德黑兰若不签署协议将是愚蠢的。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周一在接受 Merit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是唯一拥有足以袭击福尔多地下核设施所需炸弹的国家，如果要用空投炸弹炸毁福尔多，那么世界上唯一拥有这种炸弹的就是美国。莱特也警告，本周稍晚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予以重创，时间点大概会落在周四周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时表示，不排除暗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可能性，并强调此举不会升高冲突，而是为结束冲突。以色列军方周二表示，已在一场夜间攻击中击毙了战时参谋长沙德马尼，他是最高阶层军事指挥官，也是最亲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人物。以军表示，沙德马尼曾指挥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武装部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